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福音书中那些跟随主耶稣三年的门徒们，他们亲眼见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亲耳听过山上宝训，甚至预先听过关于受难与复活的预言。但当预言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应验时，他们却不知所措。复活的主引用先知的话责备他们太迟钝，并不是说他们智力上不足，而是心灵像被蜡给封住了一样，即使事实摆在眼前，仍然难以转向全然相信的惯性阻力。其实今天的人心仍是如此，虽然有整本圣经全书在握，但有人可以拿着圣经里的经句去教导人，却不愿相信那是出自神的话。有人愿意相信一位道德良善、智慧超群的圣人耶稣，却难以相信一位从死里复活、掌管生命的主。我们的迟钝常常包裹着理性的外衣，我们要求证据必须符合我们的经验范畴，要求神迹必须能被科学解释，要求信仰必须不能挑战我们的舒适区。我们愿意接受信仰带来的心理慰藉，却抗拒它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彻底颠覆。归根结底，我们更愿意持守一个能被我们理解和掌控的神，而非那位道路、真理、生命本身。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23章39节到24章1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23章39到56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以及他的死和安葬的故事。和主耶稣同钉在十字架的是两个强盗，那么其中一个犯人快要死时，他就悔改转向耶稣求赦免，那么耶稣便接纳了他。那么这表明任何人靠着自己的行为不能够得救，但是靠着对基督的信心便都能得救。主耶稣在痛苦中，他仍然向这个要信靠他的罪犯就施怜悯了。一早便悔罪归向神的人，他的生命会更加丰盛，他可以成就更多的事。但是最后一刻才悔改的人，他也是可以和主同在乐园里的。这个垂死才悔改的强盗比耶稣的门徒更有信心。门徒虽然仍然爱耶稣，但是对王国的梦想却破灭了。 那么正如一个门徒在两天后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伤心地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你看，与门徒相反的就是这个悔改的犯人，却对即将要和自己同死的主耶稣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看，这个罪犯的信心实在是让人敬佩的，因为这个强盗就超越当前在十字架上的羞辱，他看到将来的荣耀。从正午时分开始，遍地都被黑暗所笼罩，持续时间长达大约三个小时之久，天地都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受死而悲哀。这个重要的事件呢，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要成就的救恩工作。圣殿大致分为三大部分，外院，这是众人都可以聚集的地方，圣所，这是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那么至圣所，这里是只有大祭司每年才可以进入一次，为百姓来赎罪。至圣所里头摆放着约柜，表示神的同在。幔子呢，是为了将圣所和至圣所给隔开，使人不得进入。主耶稣在断气的那一刻，殿里的幔子就自上而下的裂为两半了。这就表明了神和人之间的阻隔，因为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就清除了。那么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信靠耶稣而直接和神来亲近了。亚利马太人约瑟，他是犹太公会中一个富有而且正直的议员，他也是主耶稣的秘密的门徒。曾经公开跟随耶稣的门徒都四散而逃，但是这个时候，约瑟他却勇敢地站出来，冒着可能要付上惨重代价的危险，他去见比拉多，求取耶稣的身体，并将主妥善埋葬。主耶稣的坟墓呢，可能是人手所凿成的山洞，在耶路撒冷附近呢，有很多这样的小山洞，大到足以让人走进去。加利利妇女跟着约瑟到坟墓那里，看见他如何安葬耶稣，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要等安息日之后才带着香料到坟墓去寻找耶稣的身体。这些妇女虽然不能够为主耶稣做大事，但却尽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份的心意。当大部分的门徒都逃走时，这些妇女却选择留在十字架下，他们预备好去膏主耶稣的身体。因为他们的忠心，这些妇女呢，就成为第一批见证主复活的人。好，路加福音24章1-12节就讲述了主耶稣他的复活。七日的头一日，那些妇女们就带着预备好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显示出他们对主耶稣的爱和尊敬。两位天使问妇女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你看，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在死人中找寻神的人，他们读圣经就像读一些历史资料或者是文学作品，他们到教会去呢，就犹如参加追思礼拜一样。但是耶稣不是在死人中间，他复活了，他在基督徒的心里来作王，他是教会之首。好，当人们第一次听到有关基督复活的事实，他们可能需要时间去领会这个神迹。和门徒所经历的一样，他们通常也会经历以下四个信心的步骤。第一，就是先是认为啊，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不可能是真实的。那么第二，接着呢，他们可能像西门彼得一样去查考一下事实，但是对所发生的事仍然感到疑惑。第三，只有当他们亲身遇到耶稣时，才能够接受复活这个事实。第四，最后呢，当他们把自己交托给耶稣，把生命奉献给主，便开始完全明白主耶稣与他们自己同在的事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24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以马忤斯的路上了。踏上以马忤斯的路呢，是让人惊喜的事。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在耶利哥路上所发生的事，那里常常有人落在强盗手中，但是我们喜欢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因为我们可以遇到复活的救主耶稣。好，路加福音24章13节， 经文记载，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好，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距离呢，大概是有7英里路。路加福音24章14到16节，经文记载，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好，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正在谈论主耶稣。那么复活之后的主耶稣呢，就主动地和他们来说话了。但是这两个门徒没有认出是主耶稣，他们并不相信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不敢相信，这个在路上和他们一起谈话的人，竟然会是复活的主耶稣。那么从一开始呢，他们就没有期待主耶稣会复活。路加福音24章17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好，主耶稣就主动地问这两个门徒问题了。路加福音24章18节，经文记载，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好，格留巴所提出的问题呢，只有路加医生他记载下来了。主耶稣被捕顶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事，已经在耶路撒冷造成轰动了。但是这两个走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不相信，在这个地区竟然有人还不知道，这真是稀奇。在使徒行传的26章26节，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辩护说，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所以说呢，这个不是秘密，而已经是公开的消息了。这个地区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加福音24章19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好，你注意到这两个门徒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主耶稣是先知，他们以为主耶稣已经死了，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真的会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24章20节，经文记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这两个门徒见证已经死了的基督。路加福音24章21节，经文记载，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好，这两个门徒就说了，长久以来他们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可是现在已经救赎无望了。主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死了。你可以确定，这两个门徒对这个先知所说过的话呢，是没有信心的。好，路加福音24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好，这两个门徒呢，也不相信妇女们回报的好消息，他们不相信坟墓是空的。你看，他们就是不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给了他们一线希望和一点亮光，那么这两个人的思路呢，就慢慢的变清晰了。路加福音24章24节，经文记载，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这两个门徒的信心呢，好像气球一样的慢慢膨胀了起来，可是里头还留着一根针，他们说只是没有看见他。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尸体已经不在坟墓里了，他们也解释不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事实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人见过主。好，路加福音24:25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好，我亲爱的朋友，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主耶稣正在谈论他自己的复活，他并没有把手上的钉痕证明给他们看，主耶稣给他们讲圣经，而不是给他们看钉痕的手。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相信先知所说的话呀。你看，主耶稣他对圣经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我们生活在充满怀疑的时代，有些人真的是这么来说，他说聪明人呢、啊、是不会相信圣经的。许多人害怕他们会被人贴上不聪明的标签，所以呢就不敢直截了当地表明是否相信圣经。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撒旦最狡猾的诡计。撒旦诱惑人去怀疑圣经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耶稣说，不信圣经的人是无知的。所以呢，信徒应该全然同意，全心接受圣经真理，而毫不疑惑。好，请注意呢，主耶稣他开始解释圣经了。好，路加福音24:26-27，经文记载，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好，主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的话开始谈起，摩西和众先知所说的话都是指向基督的，主耶稣他的死和复活就应验了他们的预言。我们真希望那一天在场可以聆听主耶稣的话。耶稣说，要明白神的话有两样是必要的，那么这两样呢，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第一，就是就像25所说的，必须对圣经有信心。基督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有人就说了，人类的知识呀必须先了解才能够相信，但是神的知识却是先相信才会明白。对不信的人来说，圣经是一本封起来的书，不信的人原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但却因为拒绝相信而错过了重要的真理信息。可是这对单纯而且心存谦卑的人，那么圣灵就会光照他们，他们的悟性呢就会被开启了。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或者是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就会从圣经里头得到亮光和指引的。嘲笑圣经的人真是不聪明，主说不相信圣经的人是无知的人。我们宁愿不懂人情世故，也不要成为一个无知的人。只有神亲自向我们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那么人类的智力呢，不足以使人明白圣经真理。第45经文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在哥林多前书2:14，保罗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而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好，有些事呢是超过人类所能够理解的范围的，只有神的圣灵可以向我们去显明。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这样来说，求主开启我属灵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应该心存谦卑的来去读神的话。你读过圣经并不表示你明白圣经，所以只有神的圣灵才能够使你明白。好，路加福音24:28-31，经文记载，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好，复活荣耀的耶稣他愿意和属主的人交通，主耶稣只想和信他的人去交通。 这两个门徒呢，希望主耶稣留下来和他们住在一块儿。当主在桌子上掰饼的时候，他们才认出他来。围在桌子旁一起分享和耶稣有关的事，真是很愉快的。教会举办餐会呢，是很好的，只要不是为了听某人演奏，或是看魔术，或者是欣赏其他的娱乐节目。但是呢，很多教会活动呢，把主耶稣排除在门外。如果要有真实的交通和祝福，主耶稣必须和我们一起掰饼。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加福音》24:32-33，经文记载，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好，夜深了，这两个门徒呢，就带着好消息赶回家去。好，路加福音24:34经文记载，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好，主耶稣基督私底下呢，已经向西门彼得显现了。彼得曾经3次否认主，西门彼得呢，必须恢复和主亲密的关系。路加福音24:35-37，经文记载，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好，如果我们也在场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反应呢也会是一样的。路加福音24:38-39，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啊，我们的主荣耀的身体呢是有肉有骨的，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主的血已经在十字架上流光了。路加福音24:40-43，经文记载，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你看，我们的救主耶稣用实际的行动就证明他自己是活的，因为他肚子饿了，他需要吃东西。好，路加福音24:44-45，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门徒们此前并不能够完全明白主耶稣的话。要明白圣经呢，必须让神的灵开启你的心灵，只有圣灵才能够使你明白圣经。好，路加福音24:46-47，经文记载，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信徒肩负的宣教使命呢是普世性的，福音必须传到地极。好，路加福音24:48-49，经文记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主耶稣要门徒向世人做见证的信息，就是见证主的死以及主的复活。凡是罪人，只要是相信主的，就必定得救。主耶稣要门徒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向世人做见证。好，路加福音24:50-51，经文记载，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好，门徒最后一次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为他们祝福。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世界，但是信徒忍耐到底的就必定蒙福。我们应该满心欢喜地去盼望主耶稣的再来。好，路加福音24:52-53，经文记载，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好，那么这就是路加福音的见证了。相信这卷福音书会使你更加蒙福。我们的心蒙受到祝福，我们的灵更加丰富了，我们的心智呢也更加强了。我们查考这一卷让人赞叹的路加福音，就是为了要更加认识主。所以呢，愿你能够更加认识主耶稣以及福音的真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结束了路加福音这卷福音书各章节的查考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呢，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进到下一站旧约圣经民数记的穿越之旅。我请您提前熟读经文，希望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虽然2000年前后的人在信心上都是一样的迟钝，但主耶稣责备中的恩典也正在于此。当年他没有离弃辛顿的门徒，今天也没有拒绝每一个愿意谦卑悔改归向他的人。当年复活的主站在门徒中间，展示伤痕，在他们面前吃东西，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今天他仍然在跟随他的人中间，倾听我们无助的祈求，擦去我们悲伤痛苦的眼泪。在艰难困苦的日子，他陪伴，他安慰，他是恩典赐能力，因为他的责备不是定罪，而是唤醒灵魂的柔声召唤。他知道人心容易被世界磨损，被恐惧锈蚀，被理性捆锁，但他依然选择向这迟钝的心说话。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